本节目由方正字库赞助播出。方正字库是中文字体设计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中文信息传播的主流选择。中国人，方正字。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ouch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八年多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真鱼浅真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因此是支持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了，就可以直接跳过去。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最近好像在小宇宙上有人就是手动帮我们加这个 chapter 的信息哈，但是呢我这里说的这个不支持是说小宇宙还不支持那个章节的插图，因为理论上来讲就是我们换一个章节是可以显示插图的，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小宇宙还是不完全支持的。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oy.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oy.com。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oy 的拼写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oy 的会员计划。我们的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oy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有我们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oy.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呢年付会员还有两个月的优惠。那今天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34期啊 ,234 啊。然后在一开始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也就是我们7月份的会员通讯啊，计划将于7月23号的那个礼拜二发出。然后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呢已经是7月的中旬了是吧。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前面也已经预告过，研习社搞了一个线上的课程叫名家排版学习月，也就是7月份哈。其实这个排版的相关的课程呢从7月6号就开始了。那么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7月15号的我的第一场讲座已经结束啊，然后呢在7月18号还有另外一场讲座。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研习社的公众号上面呢进行关注。那这个讲座呢是收费的，我会讲一些关于西文排版和中文排版的一些细节啊，主要呢是结合这些软件的操作来讲，可能呢是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也会把这个线上课程的链接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点一下。好了，那我们也再次欢迎我们的主播真鱼就再次回来哈。现在上海是不是很热呀？
这两天应该从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开始应该是突然增温的。
哇，我这里东京都快化了，真的是每天都是
对，因为刚出梅雨。
已出梅雨了吗？我觉得应该还没出吧。
我感觉上海这一带应该算出了。
那这么讲的话，今年的梅雨岂不是特别短？不还就不到一个礼拜就没有了。
上海我感觉持续了超过一个礼拜了。
啊，是吧？嗯，好吧，反正现在就都快要化了，每天都是37、8度啊，特别可怕。那好吧，那其实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两位主播在一起和大家呢一起介绍我们的字体排印的新消息了。那其实我们也攒了很多很多的内容。那在今天这期节目里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就是三场比赛的一些内容，然后呢，给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就是比赛的获奖作品啊，和大家讨论一些有的没的。那么这三场比赛呢，是第34届的东京 TDC， 然后呢还有纽约 TDC 的第70届比赛，以及 Grandson 的第13届的大赛的消息。好，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第34届的东京 TDC 来说起。其实东京 TDC 的这个结果呢，早在2023年的12月年末哈就已经公布了。等到现在再来说呢，是因为他们公布了以后呢，每年东京的 TDC 呢都会在银座的那个 GGG 啊，就是那个 Ginza Graphic Gallery 啊，就叫银座平面设计画廊啊，进行这个获奖作品的展览。然后这个展览呢，是在今年的4月1号开始到5月15号啊，然后这个展览呢也就顺利的结束。因此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这次的获奖作品，但是呢，我们没有具体的给大家进行一些评论。那么我们还是先总的来讲，可以大家再复习一下这次大赛的总的情况啊。那东京 TDC 呢，他们说这一届大赛呢收到的是3600多份作品，然后其中呢有一半呢是来自日本，然后有另外一半呢是来自日本以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然后最后评出了一个全场大奖，然后有6个的 TDC 奖，然后呢有一个字体设计奖，一个书籍设计奖，和一个这个 RGB 奖，还有一个特别奖。那么除了这个全场大奖以外呢，其他这个奖呢都是同规格的啊，就是没有什么一等奖二等奖，就没有这个高低区别之分，这个是大赛呢非常强调的一点。那么其实我们作为字体排印的节目呢，我们更关注的呢是字体设计奖。因为说实话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那些 TDC 奖，你从广义上来讲，这是的确也算是字体排印。当然了，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只要是有字的就是字体排印，对吧？所以这样说的话，那就跟其实说实话整个平面设计嘛，几乎呢都可以算是字体排印了。因此呢，那边其他的那些东西呢可能会相对比较广泛一点。那么我们在自弹自唱的节目里面，更多的希望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呢，就是关于这个字体设计的奖。那么东京 TDC 的字体设计奖呢，这次呢是发给了 Vogue Brazil 啊，就是 Vogue 杂志，是叫时尚杂志吗？它的中文名字我不知道啊。然后呢，它是给这个巴西的这个特地定制的一个 Sans 和 Serif。 这套字的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呢是一套的，虽然是无衬线体和衬线体两边都有的，但是呢它这还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造型。而且呢大家也知道嘛，它是因为是给杂志社这样进行的一个定制项目，因此呢它和这个 editorial design 也就是编辑设计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呢它其实呢是这个巴西版的这个 Vogue 杂志的一个改版的一个内容。那么这套字呢也是非常适合就它从标题到正文以及各种搭配的使用，所以呢不仅这个字体本身做工还是比较精良的，而且呢它还是非常实用的一套字。嗯，真宇你看了这套字吗？
但这个字本身我倒没有觉得特别有多想说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就是纵观这次 TDC 的各种设计里面，我觉得它是少数几个让我觉得它符合 TDC 的主旨的一件作品。
啊，对啊，那是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字体设计拿出来讲了嘛，要不然的话，其他的说实话就是这个很像一本普通的那个平面设计比赛嘛，对吧？
对，甚至我觉得它已经越出了平面设计的这个范畴了，都已经。
啊，那是。对，它有些动画和其他那些东西，对吧？ 但是这款 Vogue Brazil 的 Sans Serif 本来时尚杂志是一种用的一个对比度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是一个类似于载体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呢，它又突然加了几个非常圆滚滚正方的一些字母的，就是备选字形，比如说字母 O 啊，字母 Q 对吧？这样的就是圆形的，和它原本的那个瘦长的这个字形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然后这样这几个备选字形被套在这个实际的应用里面，然后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就比如说它那个杂志的名称本身叫 Vogue 对吧， Vogue 它拼起来就是 V-O-G-U-E 嘛，本来 V-O-G-U-E 它用这款字的话它是一个瘦长型的一个载体，那如果你把这个 O 突然换成它那个备选字形变成几乎正圆的一个设计的话，整个的这个 logo 呢就发生这个视觉上非常突出的一个效果。嗯，这也是这款字的一个特点吧。嗯，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它利用了现代这种字体家族的可扩展性，甚至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利用到一些更新的比如像可变字体之类的技术，总之它利用到了现代这个字体技术的一些灵活性，把实际上本来有所谓平面设计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编辑设计所要去解决的问题直接用字体的这个技术容纳了进来，怎么说，使得字体的这个设计边界被扩展了，也就是我们看到字体实际上可以不再是把自己当成是某一种单纯为文字服务的工具来进行设计，而是可以直接表达出品牌或者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平面设计的意图来直接反映出来。比如说他这种把 sans 和 serif 混合使用在一些标题中的这样子的一些他构想的一些使用场景都体现了这一点，包括他设计了一些字母的这种比较夸张的备选变体，都是其实是一种平面设计的素材需求。
嗯，而且你实际上看它的那个字母造型哈，那当然了，因为它是想一个特别的一个这样一个风格嘛，所以它的字母全是非常高腰的，就是
啊，对，
拔得特别高啊，像比如说那个大写字母 R 啊，那个腿特别长啊，然后像比如说大写字母 E 啊，那个中间那个横杠都是个特别高的啊。这当然了，作为这个时尚杂志嘛，它有它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它在很多一些笔画的处理上面还是非常的巧妙的。对了，我们还没介绍，就是这套字的作者呢是来自英国的 Studio Drama， 他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组合，他们的那个 director 哈是两个人，一个叫 Chris Nutt， 然后一个叫 William Richardson 啊，他们也是和各个广告代理啊和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所以呢这次我相信也是在杂志改版的过程中磨合了很长时间来特地定制的这套一个这样一个作品。好的，那字体设计奖呢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其实除了这个获奖的作品以外呢，字体设计这一个门类还有几份呢是入围奖，然后这些呢在我们节目之前是没有介绍过的，所以呢借这次机会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其中呢有好几篇是可能大家也都已经知道过的啊，所以呢我给大家过一遍。比如说有Travis Koshel 设计的一个叫 Cabramo 的这款字，那这款字呢其实呢现在已经是在这个 Google Fonts 上面呢是可以看到了，然后因为是放在 Google Fonts 的嘛，它是可以免费开源的。这款字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花哨的一个造型，我感觉很有那个南美风格，就非常卡通而且它是一个那个可变的是吗？
有动画效果的，但我不确定它这个动画效果用什么技术实现。
这款字呢是2023年由 Victor Type Foundry 设计公布的，然后呢它主要的是说了是从这个90年代啊，就孟菲斯设计运动开始呢得到的一些灵感啊，非常圆滚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非常有这个卡通玩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非常有童心和 玩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嗯
嗯啊，我刚看了一下，确实它的这个动画效果是利用可变字体的轴的特性来实现的，它定义了一个特殊的轴。
哦，那个轴叫什么名字？
他自己管着叫 move， 就运动轴。
好吧，嗯，当然就是一个滑块嘛，你要滑来滑去以后，它这个字体元素里面笔画元素就有些什么斑点，就会挪动嘛，对吧？所以呢，就让这款字的这个字母造型非常有活力，就感觉像是小动物的斑纹，知道吗？然后呢，因为它会动，所以它每个字体啊，就是给非常灵动的感觉。嗯，不过它这个字就只有大写字母是吧？
啊，对，在这个 Google Fonts 的展示页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它这个在大写字母上面就加了好多斑纹花点，所以呢再通过这样一个轴的来控制呢进行抖动变形，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嗯，
对，同时它也支持了一部分的 emoji 好像。
啊，是的，对，它也画了。嗯，也是非常富有童心的一款字。嗯，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风格的，当然了这肯定呢就只能用在这个标题字上面了，对吧？嗯，那在技术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创新的。好，然后呢其实另外呢还有这个 Hendrik Kubel， 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因为其实 Hendrik Kubel 呢也是东京 TDC 前几年的这个字体设计大奖的得主，那么他也非常擅长和这个报纸杂志一起呢来做改版，那么他这次呢有两个作品都获得了提名。一个作品呢叫Ellery Stencil 啊，是为 Jonathan Ellery 做的啊，这个 Stencil 嘛就是那个镂空字。嗯，然后另一个作品呢就是给费城问询报啊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这款报纸做的改版，然后呢为整个报纸呢重新做了一套字。然后这个改版的动作本身呢是和这个 Pentagram 啊，就是五角设计一起合作做的，因为这是一个报纸嘛，所以也刚才也是和 Vogue 杂志，对吧？那这呢是一个报纸，那其实在这个编辑设计里面呢这整套字体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你换了字了以后呢整个版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啊。那如果大家到这个 Philadelphia Inquirer， 这中文叫什么？费城问询报的官网上面呢，也去可以去看啊。就是呢，他们在新的改版和就已经变得非常精炼和整洁。其实这个报这整个新的字型看起来就非常的清爽。它应该是就是新版的网站上面呢也用了这套字，就是所以当然一整套嘛，除了真正印，因为这是报纸嘛，除了报纸上印刷的肯定是用新的字了，然后他们这个网页也是用了一个网页字体，也就把新的字全部用上去了，我看应该是。所以啊，像现在他们在做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肯定连这个网页字体也都是要做的，那这样能保证这整个视觉的一致嘛，这个在国外的话就是尤其在欧美的话也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对吧？那在其实在东亚呢，由于网页字体还非常的不成熟啊，所以我觉得像这些东西啊也不仅是字体上需要学习，然后呢我们在整个项目的执行上面也是需要学习的东西。
对，其实像这个作品我觉得跟获奖的这个 Vogue 的作品是可以对比起来看，他们其实都属于整个 editorial design， 就是或者说 editorial redesign 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一个是杂志一个是报纸，对吧？嗯，虽然比如说那个刊头啊，那 Vogue 的这个刊头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报纸的那个报头也是一样，报头本身呢他们是可以用非常花哨或者保留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设计，但是内文本身，而且啊其实这个也要看他们报纸的调性了，像比如说 Philadelphia Inquirer 这个报纸，其实它这款字啊还是蛮传统的一个风格，特别有这个60年代美国的那个风格，其实看起来有一点点的老气，但是呢因为这次呢重新帮他整理过了一遍，虽然整个版面看起来很清爽，但是呢一些那个具体的你看这个字体的细节还是非常丰富的。好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恭喜这 Hendrik Kubel 啊，他们有两款 两款作品都获得了东京 TDC 的字体排印的这个提名。
对，而且他们还有一款是得奖，这届也是 A2Type 出品的，就他得了一个 TDC 奖
啊。是的是的，所以他是这个东京 TDC 的常客、嗯、你知道吗？
对对对，应该说他们读了非常多的作品吧，应该，而且可以看出他们很擅长去接这类编辑啊，或者是就是编辑设计改版，或者是一些字体排印类的一些跟字体相关的项目。其实他应该都是以 A2Type 的这个工作室的身份去接的，然后 Kubel 作为这个主设计师，所以他挂的是他的这个设计师的名字。
嗯嗯嗯，对，那个作品是这获得 TDC 奖的，就是那个 GB 的那个字体，对吧？
啊，对对对，
嗯，他是给那个 New North Press 活字印刷所，另外做的 GB 那款字的这整个 direction 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当年就是看到一个非常极粗的一个木活字，然后那个木活字呢只有 GB 这两个大写字母，但是呢他就以这两个大写字母为灵感嘛，就把它整个扩展成一套这个字。
啊，
而且呢他就还真正的做成了，
对，他还做了一套木活字，
其实现在已经是数码字了嘛，对，他又给他倒回去又做成了木活、嗯、
所谓的模拟感是吧， analog。
对对对，现在有非常多的项目就是又会怀念那些往日的旧好时光嘛，所以呢就讲感觉数码的东西它没有温度了，然后呢它既然我这些灵感是从这个就是 analog 的，analog 应该说什么，模拟的实物的对吧，就是数码的反义词嘛、嗯、对吧，模拟的实物的这些木活字，它既然是从这边来的，那我最后做出来以后电脑里面我只是它的一个工具而已，我最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再给它恢复为原来的这个实体的东西，然后给它又重新作为木活字，然后再重新印出来啊。所以这个项目也是就是这个思路也是非常有意思。嗯，当然了，它因为是一个非常就所谓的 fat， 就肥胖体啊，就是非常黑的，然后呢，所谓的这种怪诞体的旧体的无衬线体，嗯，然后因此呢，大家也知道嘛，在这个粗体的设计上面有很多设计的取舍，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再去看那个 GB 这款字的话，你不仅仅是要看到这套字，要看到它整个的创作的这个过程，以及它的这个主题，就是从 digital 到 analog， 然后再回来，从数码到这个模拟之间的这个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和这个是它的实作啊。好的，那我们接着下来看其他的这个字体设计奖的入围作品。然后下一个作品呢是 Dina 字体家族。这个字体家族这款字呢，它是为法国肖蒙市的市政府做的一个市政府形象，嗯，就是形象用字。但是呢这款字呢它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字体家族。它有视觉字号啊，有 text,和这个 display， 然后呢 text 呢也有这个三个字重两个风格两种风格，而它的 display 呢有六种字重，然后是还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比例宽度，就是有等宽的和这个比例宽的。因此呢这如果大家去看它这个样装的话，就是 display 也就是这个标题字啊，就展示字呢，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字形的变化，因为它的宽度发生变化，所以它的那个字体这个字形呢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如果你把这个等宽字和这个非等宽字混在一起排的话，就能看就感觉有点群魔乱舞的感觉。不过呢这样呢其实是给这个排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嘛。然后作为一个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视觉形象识别的这样的一个字体来讲呢，它能够会有更灵活的运用。嗯，但是同时它我们也的确知道，就是它还要另外再做一款 text， 也就是正文字啊，这样的相对来讲呢能够来排正文是比较规矩一点点的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 text 它的处理其实也不是走寻常路，所以看起来风格有点过于强烈了一点。
它这个美术字版，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它美术字版。它这个美术字版 我第一眼看上去觉得非常像大曲都市曾经做的作品，但我又一时想不起来是哪一个，我总觉得这个字像是大曲都市做出来。
就是因为大曲都市它有一款是说，就是它是一个变宽的字嘛，它有款作品它是一个实验性的变宽字，就是你一个单词是固定长度，然后呢不管打多少字母，那个字母都能掐到那个长度里面去，那这就意味着这每个字母的字宽都能发生变化嘛。因此呢这就涉及到比如说你要在载体的时候呢这个字母造型呢进行这个变形处理，那如何处理的事情。它这个的就说实话就是非常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啊，像比如说小写字母 Y 嘛，它就没有走就普通的那个所谓的降部的造型。然后他都是把所有东西都压在这个所谓的 X 字高上面的，就没有这个很强烈的给这降部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的一个排版的话，就看起来呢就是我们正常看的不大一样。当然了，我说实话，就是像法国的话，他们对这类新的形态的字形呢，其实接受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可能大家会想啊，因为这是一个政府形象工程的一个项目嘛哈。但是呢说实话呢，就法国的他们这些政府项目的话，往往呢也对这种新的艺术的实验性作品的这个容忍性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推广在应用上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两个入围作品呢是和汉字相关的。一个呢是叫隶书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呢它的作者呢是李自林和袁叶琳的。我不知道他这个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因为在冬季 TTC 报名的上只写的是英文的名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念啊。然后隶书这款字的它的隶啊是站立的隶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实验性的一个作品吧，然后应该更多的像是美术字啊，不应该说像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字体。然后呢它是突出了这个字的这个三维的效果啊，所谓的把这个字立起来。就是说从正面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隶书，就是我们说的篆书、隶书、楷书的那个隶书的一个字形。但是呢它把这个字躺倒下去，你才发现它其实呢它是有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个笔画是有立体效果的啊，所以呢是给大家会创造出一种这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视觉体验。因为大家知道由于汉字的笔画比较复杂，因此呢它在这个躺倒的过程中将汉字笔画立体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发挥出一些这个笔画交错和这种文案的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创意本身是非常好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实验性的一个作品，那么用于展示可能是还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明显就是不能拍成长篇文章嘛。然后还有一个作品呢就是叫林飞刻石啊，那这个作品可能国内的朋友大家会比较熟悉啊，因为现在呢方正已经把这款字呢做成这个实际的作品了。它的作者呢是王贝宁啊，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比较年轻的一位字体设计师。那这款字本来呢是第11届方正奖设计大赛中这个中文专业组的金奖啊，就叫林飞刻石。然后现在呢方正呢已经把它正式的作为商品化终于发布了啊，所以呢它的第11届方正奖其实大家也知道嘛，是比较之前的一个作品了。但是呢这款字最后做出来啊，做成一个字体家族呢是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事情。现在呢应该是有六级字重啊，就是从最细的 thin 然后到最粗的这个 heavy。那如果大家到这个方正字库的字体网站上面呢也可以看到啊，现在呢以它的这个整个2312的已经做完了啊，也开始正式发布了。那也正如他这款字所说的，这就是叫因为叫临飞刻石嘛，所以呢他虽然是借鉴了钟绍金小楷的临飞经 但是呢，因为也有这个悲客的这种一个感觉，所以呢，结合了这个就是灵动和这个雕刻的感觉啊，所以它也命名为这个林菲克石。嗯，这款字呢，这个一些笔画处理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六款字重以后，其实在小字排版的话呢也感觉非常妥帖的，而且因为他想体现这个石刻嘛，啊，所以他的笔画末端呢都是已经切掉的这样一些处理，所以呢反而可以给人感有那个硬笔书法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款字它的这个细字和粗字的这个整个的气质呢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反而呢反过来讲也就是这款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嗯，而且其实我们后面会讲这个纽约 TDC 哈，这款字其实它也投了纽约 TDC， 然后这款字呢也是在纽约 TDC 也获奖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那款就是给法国萧门市市政府的那款字Dinotype 也是同时获得了纽约 TDC 奖啊。其实呢大家没发现就是他们有蛮多的这个字体设计师，他们也就是所谓的一稿多投。
确实。
不过嘛尤其是像中文设计师的话，他们这个好不容易能做一个作品出来，对吧？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开发一个作品的是一个家族字，如果你要认真开发的话，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还是比较长的。那么无论是纽约 TDC 还是东京 TDC， 因为他们是每年都举办嘛，所以呢他们只是会要求就是说你这个字体的创作时期必须是叫我这个赛季的这一年之内的啊。所以呢对于一个字体设计师来讲，尤其是对于中文字体设计师来讲的话，他们可能就所谓的那个本来这个一个项目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所以必然的就是事实上的这个产量并不会那么高啊。那么如果他们觉得比较有自信的话，他们也是愿意啊有这个机会去多投几个稿去碰碰运气。然后事实是证明就是说如果是好的作品的话，就是无论是哪个大赛大家都喜欢，然后都会获奖。然后像比如说这个万贝尼的这款字啊，东京 TDC 也拿奖，然后纽约 TDC 也拿奖。好的，我想讲的就这么多了。关于东京 TDC， 郑宇你还有什么喜欢的作品之类需要补充的吗？
其实喜欢的作品我倒是也还有一些，比如像把那个这个所谓把诗和这个字体排印和游戏结合的那一款作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并且其实也展示了怎么说，在今天这样子的一种你可以在这个 web 上或者是在你的计算机上跟文字交互的一种新的形态。
你说的那个是东京 TDC 的 RGB 奖是吧？它是一个网页设计。
对，但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游戏，但它可以在网页里玩，对，它用到的是纯游戏引擎来构建。然后但我总觉得就整个 TDC 给我的感觉就是
东京 TDC
它跟我印象中的 T 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是的，没错。
或者说这个 T 的关系非常的弱，包括它的全场大奖。当然东京 TDC 有传统，就是它的全场大奖往往沾有一些艺术领域的这个性质。那这次的这个 TDC 的全场大奖，我甚至可以认为它完全跟字没有什么关系，它纯粹是一个概念艺术。
对，
它说不定能够强行跟字扯上点边，但是字绝对不是它这个概念艺术的本质。
是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合适，但是我总觉得 TDC 偏离了它的这个办赛的主旨。我其实更希望 TDC 能够，无论它是东京的 TDC 还是纽约的 TDC， 它能够更回归到这个 T 的这个本质上。
是的，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好。当然了，退一万步来讲，因为它只是一个 club， 知道吧？所以呢，其实呢，就是设计师自己内部的一个组织。几个，因为无论是东京 TDC 还是纽约 TDC， 一开始呢就是几个玩的比较要好的几个设计师，他们觉得应该组织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嘛。当然了，东京 TDC 和纽约 TDC 他们的这个因为人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气质会非常不一样。因为就是实际的这个作品是评委选出来的嘛。那东京 TDC 更重要的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会 就是小圈子内互相选，这也是这个比较内卷的一个原因，就是东京 TTC。而且呢，往往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呢是做这个平面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说他们会非常偏好一些这关于非传统字体Type Director 做的一些艺术表达的一些作品。这个是东京 TTC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嗯。
对，其实说到这点，我还有一个觉得，就有一点点觉得遗憾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的非商业作品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我当然不是说就是做这个 typography 或者你做字体就必须要做一些商业化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奖项或者一种竞赛的主旨认为它是一种设计类的竞赛，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更愿意看到也不能说是商业吧，比如你是公共项目也可以，就是一些具有真实使用场景，或者说它是为了解决真实世界中的一个具体的问题，
是的，
而且这个问题是跟人的生活非常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而被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当然如果你硬要说，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艺术也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它可能也能解决人的生活作品，但是艺术它对这个概念的探索的边界实在过于广了，而这种广度往往会让我们在判断一个作品的时候失去一些比如说日常化的或者实用化的一些标准。
对的，
它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似乎让我觉得好像商业作品又或者说是一些有现实意义价值的一些比较世俗化价值的作品，是不是就没有能够看被这些 TTC 评委看得上眼的作品。如果真的现实是这样子的话，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现在的这个发展状况有一点不如人意，就是大家都转向了去在一些更个人更精神化的领域去探索创作的边界，但是反而对于一些具有实用化的生活化的场景中无法实现自己的创意，又或者说无法表达自己想在这个设计或者工艺上表达的一些理想。如果真的世界的这个现实情况是这样子的，可能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太好的感觉。
当然了，对吧，我一直都在和大家讲说，就是设计要先解决问题，对吧，那艺术呢是重在于这个表达。所以呢，如果你是想做艺术家的话，那你只要把你的表达出来了，那这个对吧，表达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说实话呢，有一些人呢就感觉呢他们是更憧憬是希望要做艺术家的。非常注重自己的表达，然后也不顾这个到底有没有人愿意理解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就是想通过他们自己的表达去来进行一些表现的一些东西，然后表现完了就完了，就没有这样一个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蛮遗憾的。我觉得然后另外还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东京 TTC 呢，还是要和大家说这样一个事情呢，就是原来东京 TTC 在公布获奖的时候，有一个作品就是代官山的那个鸟屋书店的一个海报啊，也获奖了，然后艺术家的名字叫石冢俊。但是后来呢爆发出了关于他的一些丑闻，好像是和未成年女性的一些关系的问题，然后呢后来呢就几乎就已经被行业封杀了。然后呢
是一些跟专业领域无关的是吗？
一开始呢就是 TTC 的评委就开始要讨论说是不是要剥夺他的这个奖项，然后后来呢他也非常知趣，他就说那与其被你剥夺，我还不如说我自己谢绝领取这个奖啊，就是那这样场面会比较好看一点啊。所以呢这个东京 TTC 的这个大赛呢也发了这样的一个公告，也就是说就是石冢俊呢他后来呢是主动辞退拒绝领这个奖啊，它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一开始公布的这个获奖名单和后面的真正的这个展览之间呢少了一个东西啊，是发生这个事情。中间一大堆这种八卦的事情呢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说了，如果有兴趣的你们自己大家都网上去找吧。这个东西如果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话，那这是因为是会涉及到刑事案件的东西，也和大家提一下，可能会有人问嘛。 好，这个就是第34届东京 TTC 展览的事情。那么他们在 GGG 那个展呢，也是非常的一如既往。因为大家也知道银座 TTC 的那个展，它那个展厅本身并不是非常大，然后呢有就是一层和地下一层嘛。所以呢说实话，你再把各种各样的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全部堆集在这个展厅里面去，说实话感觉是非常杂乱。虽然那个主办方已经非常努力的就是把各类作品尽量的分类，然后呢摆在那边，如果你看仔细去看呢，是可的确能看很多东西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展览，我觉得那个密度太大了，就是和普通的那个什么当代现代艺术馆啊，如果就有更大的空间的话，你有一份作品，比如说一张海报啊，那个海报本来就很大嘛，比如说 A0 啊那样一个海报，你一份海报如果有你单独的一个空间的进行展示的话，你可以看到的效果会不是非常不一样的啊。现在因为投稿的人也多，展示的展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就觉得展示空间越来越小，然后这个效果呢反而就越来一年不如一年，这是我个人实际的一个感受。嗯。GGG 其实郑宇你也去过吧？
我没去过。
啊，你居然没去过，所以你可以找机会去一下。嗯。因为这是在这个东京银座非常繁华的地段啊，原来是那个大日本印刷他们原来公司在那边，也就是我们的秀英社原的原址就是在银座那边。因为是银座嘛，那个地皮也是非常贵，房价也是非常高嘛，但是呢 DNP 他们愿意把这个就是黄金地段的这块地方拿出来做这个就是所谓的设计艺术展览的这样一个中心，其实这也是他们这个企业作为一个就是社会责任的一个出发点啊，来进行的这样一个决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完东京 TTC， 然后接下来就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讲我所在的纽约 TTC。那么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纽约 TDC 的第70届比赛啊，就 TDC70 的这个组委会呢，今年是由我担任主席啊，我和另外一位美国设计师，但是他是那个马来西亚裔的设计师 Trisha 一起啊，我们两个人是任联职主席。那么 TTC70 呢是在今年的4月24号公布了这个整个的获奖名单。那获奖的作品呢有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那我们这次呢还是分成了三个环节啊，应该说是三个组。第一个组就叫 communication design 啊，然后第二个组叫 type design 啊，叫字体设计，然后第三个组叫 lettering 啊，就是美术字。我们在第70届这次比赛的时候呢，把原来那个组的名字又改回了 communication design， 也就是叫什么传达设计。嗯，因为这个组他在上一届的比赛，也就是 TDC 69的时候，曾经叫 typography 叫字体排印组。这个名字引起了非常大的困惑，就是因为你去看 TDC 第69届比赛，在三个组就变成 typography、type design 和 lettering， 这三个词其实并不是这个并列的含义嘛，感觉很奇怪，然后会造成有很多人虽然那个比赛的时候组委会他为每个组都写了定义，什么样的作品投什么东西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如果你实际去看那个的话呢应该不会投错，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投错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在去讨论这个 TDC 第69届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也请嘉宾也一起来聊过这个事情嘛，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出我们去年的这个自弹自唱的节目，可以大家去听一下哈。所以我们这次呢第70届的话，因为是我们做组委会的时候，我们内部也讨论了这个事情。首先我们觉得那个 typography 呢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那么我们觉得还是尽量不要用。而且呢另外一个层次来讲的话，这是第70届，也就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嘛，对吧？因为这是个整数嘛，70周年。然后这个比赛它本来在70年前一开始最开始创办的时候，它就是叫 community， 就叫 communication design 啊，就是叫传达设计，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就恢复原来的名字。然后这个获奖名单呢，因为有分成三个组嘛，这三个组在 Communication Design 呢有138件作品获奖，然后在字体设计里呢有37件作品获奖，然后 Literary 呢有28件作品获奖。我们作为这个组委会呢，在每个组呢都邀请到了7位或者7组的评审来进行评奖。和东京 TTC 不一样，我们纽约 TTC 呢是每年呢都是挑选这个我们认为符合时代精神的这个评审来进行评选。那么我作为这次这个组委会的话，我是比较重点的邀请了大中华地区以及日本的字体设计师来参加。像比如说我从日本呢邀请了就是白井先生啊，白井敬善先生，他参加，让他担任这个传达设计的评委。因为我觉得就是啊，当然因为白井先生他自己英文不太好嘛，所以可能会沟通上呢会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就是越是这样的话越需要有这个亚洲的声音来出现，对吧？然后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因为纽约 TTC 曾经大家也可能知道哈，他曾经被人指控说是一个种族主义的一个组织，所以呢曾经被解散过一次，然后现在重新恢复活动之后呢，整个这个氛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都一是当然了，这和这个美国整体的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哈，咱们大家也会讲的这个多样性。因此呢我们也是从组委会组织然后到大会的运营啊，然后无论是组织方还是这个评审还是最后选出的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多样性都是贯彻始终的。这个并不是单纯的这喊口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是从头到尾都是非常彻底的其实执行的。然后呢在字体设计的这一组呢，我邀请到了柯志坚柯老师啊，然后呢还有来自日本的铃木恭先生来参加进行评审。在这个 Lettering 这一组呢，我还邀请了台湾的李根在老师一起啊来进行我们的评审。这样呢我觉得从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评审来讲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作为这个 TTC 就纽约 TTC 的这个评审的话，因为它是收稿呢也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让大家看嘛。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获得的作品有41个国家和地区。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当你收这么多作品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收到各种各样语言文种的字和这个作品。然后呢就会遇到评审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审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另外又备了一批的这个文种专家。然后如果当这个评审需要的话呢，我们还会邀请我们这个文种专家呢当做我们的顾问来对这个作品进行评判，然后呢为这个最后的评审呢提供这个参考的这个建议啊。哎呀，所以说实话这个大会的运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很多的多文种在一起呢，其实他们并不是非常平等嘛，对吧？我说的不平等是说就是本身他们语言和文种在这个 typography 在字体排印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程度呢就是不一样的。有些像比如说拉丁字母他们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对吧？那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到一个什么北美的少数族裔的一些文字，或者到非洲的某个语言上所对应的文字的话，它的这个字体排印的资源相对来就会比较少，然后如果你要去要求它要做到要有同样的一个程度的话，这也是不现实的啊。所以呢我们应该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虑。那么4月24号呢，这我们的 TTC 70的这个大赛呢已经公布了获奖名单，然后我们在5月14号呢公布了这三个组的各组的大奖和评审奖。Communication Design 也就是传达设计这一组的大奖呢是Canal 杂志的第二期啊，是由 Sunday Afternoon New York 来进行设计的。然后 Lettering 也就是美术字的这一组的大奖呢是叫 Blockface 啊，就是那个方块字啊，就是这是用积木块啊做出来拼出来的字啊的这个这样一个作品啊，非常有意思啊，是由 Will Moller London with Open Press Project Canonian啊，制作的这个积木字，而这个 type design 呢是由 Bonner Izzat Panah 设计的这个阿拉伯的字母啊啊，阿拉伯的字体叫 Tabriz Jali 啊，这款字呢获得了这次这个字体大赛的字体设计组的大奖。因此呢，每个组有一个大奖，然后剩下的这些获奖作品呢，他们是都是同等规格的啊，并不区分，不是有什么一二三三等奖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需要强调的。当然了，就我作为纽约 TDC 哈，除了这个 TDC 70的这个的每一年一度的这个大赛以外，还有一个这个叫新生奖 Ascenders 啊，大家可能也知道。那我们可以岔开一下，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新生奖的2024年赛季啊 Ascenders 2024赛季的这个获奖作品将在8月14号公布啊，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好吧，那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那 communication design， 我们就不具体的去看了哈。但是呢，大奖那个作品我是非常喜欢的啊，那叫 Canal Magazine。而且呢，因为大家如果认真去看，您就会知道，这 Canal Magazine 它那一期讲的呢，因为它是针对纽约的华人社区的那个老街区的一个特辑啊，那个杂志。所以呢，纽约 TDC 嘛，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组织，我们很少说纽约 TDC， 我们就说 TDC 啊，因为世界上说 The TDC 就是我们这个组织的纽约 TDC。那么我们这次的取得这个奖呢，它这个杂志它是从纽约的这个华人社区出发的，但是呢它又是非常国际化的。我个人也是蛮喜欢这款作品的，就是 Canal Magazine 的第二期啊。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的贴到今天 show notes 上面去，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过去看一下啊。这个是 communication design，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重点呢来讲讲这个字体设计这个组。那么在字体设计这一组的最大赢家呢是苹果的设计团队。这次呢获得了三个奖项，分别是 SF 的 Armenia， 就是亚美尼亚文， SF 的 Georgia， 也就是SF 的格鲁吉亚文，和 SF 的 Hebrew， 也就是 SF 的希伯来文的这三个文种的字体设计。大家从这个名字都看出来，因为他们是在 SF 前缀的，也就是 San Francisco， 也就是苹果系统的系统字。然后这三款字呢都是多轴的可变字体家族，都是由这个自重轴和这个宽度轴的。我觉得苹果设计团队他们这些作品呢还是做得非常的精致的。当然了，这个也贯穿了他们 SF 这个整个这个字体设计的这个理念了。那之前在往年 SF 的 Arabic 也获得了这个奖项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嘛，就苹果的他们的系统字呢也不断的扩展这个文种。所以呢现在呢也就是2024年这个赛季里面的苹果公司他们送选的这三款作品呢也被评为优秀的作品。这个是苹果方面。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大厂就是 YouTube。 那其实 YouTube 呢他们自己内部有个 Art Department 啊，就是所谓的艺术部，但是呢他们是采取了和外面的一个那个字体公司进行合作。所以呢如果你单看带 YouTube 的作品的话，也是有三款作品获奖的，但是呢它都是和外部一起合作的。像他们和 EK Type 公司合作做的两款作品，一个是 YouTube Sans 的 Devanagari， 也就是YouTube Sans 的天成文，和YouTube Sans 的 Tamil， 就是泰米尔文，以及 YouTube 他们这个艺术部呢与这个 YMG 字体字厂呢合作的 YouTube Sans 的 Korean 啊，其实呢就是这个韩字。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YouTube 呢，他们也是在他自己的平台上面要建一款，就是他们作为品牌用的 Sans， 也就是所谓的无衬线体家族，那么也不断的进行扩展。那么这次呢，天成文、泰米尔文和这个韩字呢，也获得了奖项。不过总体来讲的话 ，YouTube Sans， 就是他们整个艺术部他们做的这整个风格会稍微，因为要用于这个 YouTube 的整个视频平台嘛，稍微会做的花哨一些啊，就是和这个苹果的 SF 是完全不一样的。苹果的 SF 它毕竟是一个、要用于系统字啊，系统字它要用的就非常端庄，然后呢要非常多功能。而相对来讲呢 ，YouTube 它的整个 YouTube Sans 这个系列的话呢，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整个 display 就是更类似于标题字的这样的风格化的东西会稍微多一些啊。当然，这个也是字的把这个度的把握的问题。
我感觉韩文看起来还挺正常
的
一个感觉
啊，是吧？嗯
嗯，就韩文感觉还挺板正的，虽然细节上有一些小的处理，就是一种比较常规的思路。
嗯
那个泰秒文，因为泰秒文其实我本身不是很熟悉这个文字，但确实感觉有一点特别。但因为我不熟悉这个文字，我不好评价说一个 native 的读者看上去会有种什么样的观感。
当然了，因为泰米尔文本身就是那个圈比较多嘛，我不知道哈。但是呢，因为类似于那所谓的像什么大中宫的那样的感觉，他会把那个整个那个字撑的比较大了啊。
我觉得有点过于几何化了，但我不知道本身泰米尔文的读者他们的心理预期是什么样，但我看到第一眼会觉得过于几何化。
不过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啊，像比如说那个 YouTube Sans 的泰米尔，它的话首先它是有静态的，它有动态的这个可变字体，而且呢它是有两组风格，一组呢是所谓的就等线体，就所谓的黑，我们像我们中文就叫黑体嘛，对吧？西文的话就是无衬线体嘛，就是所谓的等线的，它还有这个圆角的，另外一个风格是有圆角的，所以看起来圆乎乎的。当然因为是多字重嘛，所以呢它如果是静态的话，它又分了七级字重，然后还有三种的视觉字号。因为整个 Google 他们那边的这个可变字体，它还会有另外一个这个轴，它叫 grade 啊，这什么等级啊，就是有默认的，然后呢有 overlay 和 dark。 overlay 就是叠盖上去的，然后 dark 呢是就所谓的黑暗模式，暗黑模式，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显示的效果上呢，就是反白的时候呢要进行一个微妙的这个粗细的这个对比的处理。所以呢就是它给实际应用上面呢做了非常大的扩展，然后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但是退一万步来讲，就是从这个字体本身的间架结构来讲的话，的确我就觉得当然了，这个说不仅是泰米尔文，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细的和粗的就是整个的气质差的太多。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纽约 TDC 的这个字体设计呢一共有37份获奖作品，我们也不可能哈给大家一一进行介绍。然后呢这次获得的大奖是波尔纳做的那款字啊，也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研究作品。因为这款字是他就是复刻啦，其实是。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链接呢贴到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去。它其实呢是对波斯的纳斯赫文字呢进行了一个复刻，因为这是他在雷丁读博士期间呢进行的一个复刻项目，然后他挑的这款呢其实是在当年最早用金属活字，也就是大概在19世纪伊朗的一个出版社用金属活字印制的这最早印制古兰经的这样的一个字体啊，进行了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复刻。那他从这个最开始的文献研究到真正的复刻，那他是用了一个高精度的一个相机啊，对这个文献啊进行拍照然后总结，然后对这个各种字形进行图形的整理，然后才进行的复刻和进行这个轮廓的绘制嘛，所以整个项目做的是非常扎实的。当然了，如果对于伊朗以及在波斯这个整个 地区阿拉伯活字的一些历史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如果大家可能的话，可以大家会我推荐大家去读那本书，叫 Arabic Typography。History and Practice 啊，一个的像砖头一样的大部头的一本书啊，叫阿拉伯字体排印啊，历史与实践。当然了，这是一个学术书了啊，它是2023年刚新出版的，然后编辑呢就是我们的 Titus 啊 ，Titus Menes 啊，我们的帅哥啊，这本书里面呢有四篇学术文章，然后以及 Titus 编写的关于这个阿拉伯字体排印的一些基础知识啊，非常硬核啊！如果有心认真学习阿文字体排印的人呢，这本书是必读的，我非常推荐啊。但是呢，可能门槛比较高一些啊。当然这本书不是用阿文写的，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大家如果懂英文的还可以看。当然，至少要对这个阿拉伯字母有一点的熟悉，否则的话，它里面会涉及到大量的这个阿文的历史和这些阿文转写的，因为它涉及到文字的一些东西嘛。嗯，还是要有一些这个知识背景才能读懂的。嗯，所以呢，这个是这次这个大奖的这份作品。除了这个大奖作品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这一届比赛获奖作品中，与中国相关的这些作品吧。当然了，我们最需要重点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 Essen Wunnen， 也就是汀格斯设计的这款蒙古文字体。据我了解的话，应该这是第一款获得纽约 TDC 优秀字体设计奖的蒙古文字体。我们也对汀格斯表示祝贺。关于这个 Essen Wunnen 的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我们自弹自唱的听众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如果是我们的新听众呢，我们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的老节目去看，因为在去年的6月份啊，也就是自弹自唱的第206期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汀格斯。当然了，那期节目呢是和他聊了很多关于这个蒙古语书写系统以及蒙古文这字体的状况。那当然，那当时因为也是他的 Essen Wunnen 刚刚发布嘛，我们自弹自唱的第206期那期的节目叫这是一本换位思考的教材。我们也对汀格斯表示祝贺啊，他的 Essen Wunnen 获得了纽约字体设计的字体设计奖。另外呢，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过了，就是方正的林飞克石这款作品呢也同时也获得纽约 TDC 奖。而汉仪这边的我们的张国栋老师，他自己的一个厂牌是叫瑞云字言。瑞云字言与汉仪字库合作啊，其实的发布了两套字啊，一套叫汉仪瑞云的秀武家族，然后还有一个汉仪的铁线楷书家族，这两个家族呢也获得了本次的优秀字体设计奖。然后另外呢还有瑞字潮牌的这个上海天工体。上海天工体其实是刘钊老师以刘钊工作室的名义进行制作的。这款字的汉字设计呢有其实是刘钊老师带领了他的一些学生一起制作的。这款字的制作人非常多啊，我们看的名单里面呢至少有十几位。这款字是有强烈美术体风格的一个字，如果大家可以去看的话呢，他还写有这个24节气的海报嘛，甚至呢里面还有这个满文的设计啊。所以呢这款字呢其实它的也是多文种的，不仅是有汉字设计还有满文。
如果我首选，我肯定会选择这个汀格斯的那款作品。当然也因为我们跟汀格斯有比较近距离的这个交流，以至于我对这个字体本身的内涵和它体现出的这个审美取向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总体来说，我是会更喜欢汀格斯的这款作品的。由于我其实并不是很懂蒙古文字，但是这个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我会把它评价为就是它反映了一种时尚。
嗯，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合理。对，我认为它是汀格斯，他作为一个有一些艺术家气质的这样子的一位字体设计师，以他自己的一种对时尚的理解来对蒙古文做了一种新的设计。当然同时它里面有一些很有趣味化的背景，然后它也有一些 融合了平面设计的一些创意，这个大家可以去回听我们之前的节目，或者如果大家能买到当时天格斯的那个样章的话，应该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当然了，我个人后面呢也跟这个天格斯有一个交流，就是说他这次其实蛮亏的一点，就是他差点被刷下去在预选的时候。
啊，是吗？
是的，他的这个海报啊做的不是太突出
啊。
我说的太不是太突出的意思是，他的海报他的原意呢是，它本身这个 It's Wunder 呢，它是一个多文种，这款字本身并不是只有蒙文嘛，它有希腊字母，然后它有基里尔字母，但是 It's Wunder 最最重要它是有蒙文字母嘛，所以它的样章里面就变成这四个文种排列以后呢，如果并排在一起的话，大家都看到那个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和蒙文就显得特别弱，知道吗？这样的话
啊，蒙文显得不够多，
你参加一个国际比赛然后在这么多一大还一大堆这个作品海选的时候啊，就非常不突出
啊。对，这个其实是我对这次的这个纽约 TDC 的一个不算特别正面的印象，这个我可以稍后再说。但是实际上天格斯他这个做法恰恰就是我比较欣赏天格斯的一个点，就是也就是我刚刚所谓的他对蒙古文化的一种时尚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虽然天格斯他确实在做一种从我们现在整个全球化的语境来说算是一种少数文字，或者说是一种小众文字吧，就是它的整体的使用的人口比例以及它的这个泛用性来说都是比较小众或者说是地域化的。但是天格斯他本人在做这些作品的处理，包括他，比如说他这个作品也是有这个实际的商业使用场景的，他在面向他的这个商业客户或者是消费者的时候，他不会过分的去强调这种民族或者民族文化的背景，而是会把它融合到一个更广的语境当中，包括他会同时考虑这个基里尔字母比如说这个蒙古文的这个基里尔化以及这个拉丁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背景或者是一些取向。对，这个恰恰是我最喜欢这个字的一个点。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尤其他这样的放到这个比赛来讲啊，就当然作品是作品，比赛是比赛，你好的字体不一定都能获奖，然后获奖的东西都不一定好是好字体，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但是我作为这个组织方来讲的话，我就有时候蛮为他可惜的一点，就是当一开始他就差点被刷下去
那所谓的参赛技巧
对，因为大家实际看也知道嘛，就是像比如说这次获奖作品有那个比如说有 Peter 就是那个 Dibotech 他们的那个 November 那套字的那个埃塞尔比亚文嘛， November 的 Ethiopic， 那他就把他个重点的埃塞尔比亚文突出出来嘛，就是你还是要有突出重点，而且呢说实话最民族的也就是最国际的对吧，你先把你的重点要推出来，要不然的话否则的话的确就是一开始的话那有些评委就是说看他这个拉丁也做的就是不坏不好，就变成不值得拿奖的知道吧，就变成就不突出。
对，就是只是在拉丁文字的这个语境里它并不是那么的出众。
就对，所以呢其实就是评奖这一点上面呢其实是蛮亏的。当然它本身呢是一个多文种的字体，它可以进行比如说并排或者混排的展示，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它要更稍微突出一些，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蒙文字体。反过来也就是因为它那个做的那个字过于匀称了，然后反而大家都没太注意，哦这里还有蒙文呢，就是有那样的感觉，你知道吧。
对，然后除了天格斯的这款作品，这个作品我觉得我对它的好感有非常多的个人偏见在里面。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确实就是这个最佳字体设计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会让我觉得它明显跟所有作品相比有很大的出众的地方，并且可能也有一些我个人的偏见，就是由于它这种学术化的方法和这个整个学术化研究的整个过程和思路都比较让我觉得这是一款怎么说呢，这是一款值得尊敬的字体啊，可以这么说。
是的，这明显出来这个作品的完成度和它的这个整个那个厚重度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刚才想说什么，另外一点是什么来着？
啊，对，就是总体来说我对这个比赛，就像我刚刚这个东京 TDC 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不太满意的地方，我对纽约的 TDC 也有一些跟东京 TDC 不一样的，觉得有一点点，也是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就是我觉得纽约 TDC 可能是由于它曾经受到了这个跟政治议题相关的风波的原因，导致他现在选字体，我一看他这个作品列表，我就理解他选字的方向。比如他会非常的侧重去挑选那些非拉丁的字体作品，也就是所谓的对这个少数族裔或者说对这个小众文本的这个关注。而这个尤为表现的明显的是，他把SF 的三款字体，他甚至不把它们作为一个字体家族，把它们拆成三个，虽然它们各自也足够构成一个字体的子家族吧，以及 YouTube 的也是三款，对，他们毫无例外的都是非主流文种，或者说是非大人群使用的这个文种。我觉得把它们评上讲是让我觉得有一点遗憾的，因为首先我不是说这三款这两家出的这个总共六款字体他们不够好，我觉得他们是够好的，他们从这个工艺水准或者从这个设计层面以及他们所能够因此而受益的这个人群范围来说都足够拿这个奖。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像他们这样的大厂商所占据的商业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他们本身在整个类似像字体设计这种技术或者是设计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来说，他们其实没有必要去拿这个奖，甚至他们不应该作为一个参赛者去玩这个游戏，就他们作为一个参赛者去玩这个游戏对别的参赛者来说是不那么公平的。就是我觉得 Apple 做的每一款系统字体应该达到世界顶尖的水准，这甚至是某种程度上是它的作为如此大的一个操作系统的厂商的一个社会责任，而不是应该去参与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专业领域的这个竞赛的一个奖项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独立的厂商或者是独立的字体的无论是设计师甚至是研究者，他们的作品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被大众所看到，因为实际上他们的发声平台，他们跟公众交流的机会是显著少于这些巨头厂商的。而这些巨头厂商，他们的一款好字体、好作品，即便是自己发一个新闻稿，都可以让全世界非常多的人了解到它的这个存在性。而一些独立的研究者或者是一些独立的设计师，他们能获得的这种机会和这种资源是相当相当少。
嗯，我理解你的意思，然后因为我的这个身份在这里，我觉得我这个评价的一个立场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还要说，我还是想澄清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就是在评选的时候特地照顾所谓的小语种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评委本身是多元的。然后呢，投稿来上来讲，就是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投稿，因为我们是公开征集的嘛，在初选的时候，就我们第一阶段初选和第二阶段初选都是评审，就是各自进行投票的。遇到小语种，评委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评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有刚才说了，我们也会找这个文种的顾问来进行介绍。啊，它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啊？然后再给评委一个参考，所以呢，并没有特别的偏袒某个它是大文种或者小文种，但是呢，最后就选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所以呢，这也是有一点，就是说，事实上呢，拉丁字母的字体设计现在其实以大家不可否认，它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对吧？
对，它已经饱和了，它已经过饱和了，
所以呢它必须要做出什么以新的去新的功能或者怎么样，否则的话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新意的话就不值得评奖嘛，对吧？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你刚才说的很多实际上这个是参赛者的问题嘛，对吧？这你完全可以这样说，你们就没有必要来参加比赛嘛，这个对吧？但是他们来参加比赛，当然我作为这个比赛的组织方，我是欢迎大家比赛的，大家都来比赛。而且呢，我们这个比赛的规则就是一个文种一个字体作品就是一份，然后呢，你交一份是要交一份这个报名费的嘛， 那而且你的确不同的文种的话，那它就是三个文种，那就是三个作品，就是要找三个作品的钱的，这里也是肯定的。然后我们就当三个作品来评的嘛，啊，这是他们的事情。嗯，然后有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所谓的大厂的责任感的问题。相对来讲，你世界上有这么多大厂，所以呢，刚才说了 ，Apple 呢和相对来讲，比如说这次它YouTube 的，他们作为大厂的话，是相对来讲有责任的大厂。他们至少大厂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还懂得把这个钱和资源投在这个 typography， 在这个字体设计上面。与其来讲，像国内还也有很多大厂，有很多大厂，也有很多很多钱，但是他们不会投在这个方面。就是你有钱，你有哪怕是大厂，他你要把钱放在哪里，用在什么地方？哪怕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大厂的话，作为大家也知道，我也在很多的这节目里面，他们呢，大家都说嘛，我是苹果派之类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苹果在字体排印上的这个投入和它的这个对字体排印的重视是不可否认的，对吧？所以呢，哪怕是大厂，也不同的大厂有不同的态度。像苹果他就会来投吧，我不指名道姓，那你看其他大厂并不是每个大厂都有嘛，啊，这是一回事。然后另外一回事就是说，各个语种的所谓的独立字体厂商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很显然，比如说中文的独立字体厂商就相当少嘛。对吧？当然这个是有非常大各种各样的原因的，比如说中文的制作量比较大，对吧？当然了，今年因为有了新的字体，像格里夫斯这样的工具，然后逐渐的也会有独立字体厂商出来。要不然在比如说在五年前十年前，中国几乎就没有独立字体厂商，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你看中文还是这么有这么多使用者的。像很多小语种的话，说实话，像比如说一些非洲大陆上或者南亚次大陆上那些文种，这个文种本身是它的字体设计师的绝对数量就少，就没几个字体设计师。然后大厂它当它要在做的时候啊，它就必须去拿最好的资源。所以呢，在有时的时候，就是通过大厂它要做系统字的时候，它反而就把最好的这些字，就是所谓的字体设计的资源就拿去了。当然也因为大厂要开始做系统字了，他才得以实现了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坏事，这也是一个客观情况了。就是很多这个他们使用者少的文种的话，他们的字体设计师的这个绝对数量也是少的，也导致他这个水平必然就是参差不齐的。嗯，这是客观情况，没有办法。不过当然了，因为我们作为大赛嘛，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因为这也是一个比较公开的平台，更何况 TDC 呢，对于在参赛费来讲的话，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者他是有这个优惠的，也甚至是免费的。我们对不同地区的发展呢，还是有这个优惠政策的。这个其实也在我们大赛的那个相关的组织和参赛的这个原则上面也是公开写，也是显示的。这也是我们 TDC 大赛组织方面的一个态度啊。我们也非常欢迎有一些所谓的就是少数文字的这个社区的设计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大赛的平台里面去。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跟东京 TDC 发生一件事情一样，我们纽约 TDC 这次比赛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4月份发布这个获奖名单的时候，有一件作品叫《福禄寿》，来自中国的，这款作品最后呢被撤下来了啊，因为一开始刚刚开始发布的时候就有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声音，大家都觉得这款作品它是模仿了那个传统的这个鱼寿图的那个作品。当然了，这个事情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解读的方式，因为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的话，那个传统的那个所谓的年画的那个鱼寿图的话，只有寿，而这款作品呢是福禄寿，就是对吧，它是通过一个它给它转化成三个。但是呢，如果你去看这个单纯看寿字的话，的确是非常类似的，构图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但是在字体排印啊，也经常这样的。我把这个原来的，所谓的analog 的这个东西，我转化成数码的，然后在数码上面我再进行了重新的描绘，这也是他的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对吧？一旦有这样纠纷，我们作为大赛的组织者，我们正常的采取的状况就是先和作者联系，然后让他解释。啊，因为你的这款作品呢有很大的争议，请你解释你的创作的原理由和整个创作的过程，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再一次转发给这个评审，让评审再审一遍。当然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评审觉得既然在通过他阅读了这个解释和这个背景之后，评审我们最后决定呢就是把这款这个作品拿下来了。然后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呢，虽然我们没有在这个正式场合就是进行特别的通知，但是呢，这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啊。
哦，所以他之前是屏上讲了，
在4月24号第一刚刚发布的时候是有的，发布了以后，在国内就引起了在某些社交平台上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些争议。我一开始我也看到了，然后我是没有评的，我就觉得这个作品不怎么样，但是很多国外的那个评审的话就觉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因为是有票数的问题嘛，然后他就被评上去了，然后后来经过这样一些解释，然后大家重新再综合的意见下，然后大家呢，是最后还是以压倒性的多数，大家决定把这个作品撤下来的。所以呢，到最后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获奖作品里面是没有，这个名单里面就没有这款作品了。所以啊，哎，说实话，我们作为大赛组织者，其实特别烦这种事情。其他的字体大赛也会有，对吧？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抄袭的，然后被检举揭发的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给我们大赛组织添乱嘛，就是，对吧？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事情。在我们在大赛的征集的时候，我们也要说，本来这个大家要为自己的作品负责，然后也要为自己的创作和今后的整个设计生涯负责。你一旦有一次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以后呢就是，就会非常难办。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忠告吧。我们大赛呢，但不用说，肯定是要尽量啊，保持这个公平公正的原则，然后呢，也欢迎大家的监督。我们也感谢啊，对于这款作品跟我们联系的这些各位朋友们。好了，纽约 TTC 说完了，我们下面呢再来讲第三个大赛的作品，也就是 Gransham 啊。如果是新听众的话，可能还是要和大家介绍Gransham 啊。Gransham 其实它是最早是亚美尼亚文化部支持举办的一个字体比赛。然后 Gransham 其实这个词本身在亚美尼亚语里面就是文字的意思。当然了，现在 Gransham 它的整个已经改组成一个基金会啊。那这个基金 Gransham 基金会呢，它是改成在德国注册的一个组织，那么他们会定期的举办这个字体设计比赛以及国际字体大会。那么曾经呢有一个它的名称就叫非拉丁字体设计大会，就是除了这个拉丁字母以外的啊。当然了，我们大家都觉得非拉丁这个词好像有点政治不太正确啊。那Gransham他自己本身也从来没有这么叫过啊。所以像这次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第十三届 Gransham 字体设计比赛啊。它官方的名字从来没有一个什么叫非拉丁字体比赛，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词的啊。那么这次的比赛最后是在近日，也就是6月17号啊，进行了这个比赛结果的公布。那大奖呢是颁给了格鲁吉亚文的这个组啊，的字体名字叫 Adapted Georgian。而且呢是属于一个正文字体啊，设计师是安娜Sanikidze，就是格鲁吉亚文，就是全场大奖。 其实 Grandson 呢，他是按照文种进行分别的评审，其中的文种呢有包括中文啊，还有基里尔文啊，基里尔字母组，还有格鲁吉亚，还有韩文组，以及东南亚组的话，它是全部合在一起的啊，包括这个比如说泰文啊这些地，它是东南亚组，是混在一起的。然后像中文组的话，也是繁体组和简体组也是混在一起的，就没有进行区分的啊。然后南亚组和东南亚组啊，南亚的可在这就是所谓的印度系啊，就印度的各种的语言文字，他们是分成一组，然后东南亚是分成一组，嗯。那么在这次比赛里面呢，我们中国团队呢也获得了好成绩。在方阵方面呢，像方阵的少林功夫体获得了这个中文组的一等奖。因为是方阵少林功夫体，可能大家也知道啊，这款字它呢是属于这个标题字这一组的啊，获得了一等奖。另外呢，方阵极黑啊获得了中文组的二等奖。极黑这款字啊，它的设计师呢也是王北宁啊，刚才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林飞克石的作者啊。反正极黑的作者呢，他的署名呢是王北宁和贺世阳，因为贺世阳是为他配了那个西文，反正极黑呢也是这个标题组的啊，是被评为了二等奖。另外呢，中文组的二等奖呢还有两款作品，一个呢是薛天蒙的《锦华明朝》。薛天蒙的《锦华明朝》，它是作为正文字这个组的二等奖的。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在一等奖的中文正文字是空缺的，没有。《锦华明朝》这款字呢，我们自弹自唱的老听众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那这款字我们也是非常喜欢，而且大家也可能知道，之前呢，他们茉莉字行也在通过茅屋进行了众筹。锦华明朝本身呢也获得过这个 TDC 的纽约 TDC 的优秀字体奖，然后我们自弹自唱呢也邀请过薛天蒙来对他的这款字呢进行了介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翻回到我们2022年4月26号播出的第自弹自唱的第176期啊，那期的节目叫茉莉芬芳沁锦华。所以呢，锦华明朝啊，因为他的这个作品就是这个产品最后做出来是去年嘛，所以呢他是有资格来参加这个比赛的，他获得的是正文字中文组的二等奖。另外呢还有汉仪字库的汉仪妙草，他是获得了二等奖，然后这个他妙草呢是属于标题字的拉丁匹配的这个组别，汉仪妙草。另外呢，汉仪还有汉仪的文润宋韵这款字呢，获得了三等奖，属于这个标题字的拉丁匹配啊，是叫汉仪的文润宋韵。另外呢，除了1、2、3等奖之外呢，这 Grandson 他还有一个特别提名。在特别提名里面呢，中文组有汉仪的 Macintosh 翻这个字体家族，这款字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识别度非常高的这个设计风格，它是属于标题字的拉丁匹配组啊，也是是获得了特别提名。另外中文组获得特别提名的还有侯春莹 Macro， 他作为正文组的一个提名，他的作品的名字叫 Kyoku Minjo 啊，极明朝啊，是叫极明朝吗？我不知道啊 ，Kyoku Minjo。然后还有一款作品也是周传辉的音回，这款字它是作为这个标题字啊获得的这个提名。所以呢，这次这个 Grandson 大赛的中文组的获奖作品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中文组的评审主席呢是央美的刘钊老师，然后呢具体的评委包括黄克俭老师、马义元，也就是我们汉仪的马总，然后还有我们来自方阵的汪文，还有来自香港的谭志恒，以及 陈训昌啊，这几位都几乎都来我们自弹自唱当过嘉宾哈、啊。下次我应该找谭老师过来。这几个作品，振宇你看了吗？有没有什么觉得自己想评论的？
方正和汉仪的几款字体，我都在他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上看过。我其实之前就印象比较深的是汉仪的那款 Art Deco 风格的，叫什么 Macintosh， 对对对
，Macintosh
那款给我的印象还挺深刻的。
我觉得他那个字体家族的这个就家族的匹配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你一块字你如何给它扩展成家族啊，是 Macintosh 他那个家族展开的这个部署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然后方正那边其实方正的，我可能这样说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方正极黑这款字本身这款字体的设计和风格都是我还比较喜欢的那一类，但是它会让我觉得跟我曾经见过的一款字体有一些相似，当然我见到的是日文的字体，但是这款字体本身的这个这种设计的风格或者说就是这个设计的取向是我曾经在看到和尝试使用日文那款字体的时候非常想要有一款中文的字体的那个情况。对，然后方正正好做了这样一款，所以他当时发布的时候我也有比较深的印象。
当然对于这一点的话你可以去翻一下那个王贝宁他对他自己这款字的这个设计的一个介绍，其实他在微博上也是非常活跃的，你可以去在那个 ins 上面他有写啊，就是对，的确有一款日文字跟他特别像，然后王贝宁也解释就是和他在做这款字的时候的参考和不同，他都有说，对，没错。因为是极黑嘛，其实它已经黑到了极限了啊，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最黑的是就是最粗的是也非常难做，然后最细的也非常难做，各有各的难点啊。然后它这个极黑它的黑的这个方法呢，其实和就是普通的那个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也让他在这款字里面给这个正常的就是所谓的黑底字增加了一些表情啊，就没有那么方正嘛，对吧？就比如说就和极粗的蓝天黑最初的那个，毕竟蓝天黑它的骨架还是很正的，对吧？那极黑呢，它因为进行了这个极度的笔画处理，所以呢，比如说在一个字里面，它的极细的和极粗的，它这个笔画的对比度可能会加大一些啊，所以从视觉上你感觉好像是有那么有点扭的一点感觉，就是因为那个笔画有的细有的粗嘛，但是它也是在细微的处理上面呢竟下了很大的功夫，因为的确是非常难做啊。然后呢有些字呢说实话如果往好的说呢就是它的表情非常丰富，如果不好的说就是这个扭的太过了。对吧，这所有的设计都是这个度的把握的问题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款字，然后呢它能做到这样一个完成度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方正的那个少林功夫体就不用说了，当然它本来就是一款定制字嘛，它也继承了原来那个板书楷的这样的一个粗楷粗形的这样一个风格，然后又加上了这个书法的这个飞白的笔画，本身呢它这款字的结构呢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就都不用说了，但是呢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另外锦华明朝事实上是这一次正文字体得到这个中文字体分类中最高的奖项，对吧？因为在它之上的那个奖项应该就空缺了，
但就是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嘛，对吧？然后呢就是正文组是没有一等奖的嘛，中文正文组没有二等奖，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比较怎么说比较欣慰的一个点。对，因为我其实之前就说过我认为锦华明朝是一款品质非常好并且具有创新性的字体，那么这次锦华明朝也同样在 Grand Slam 这个赛事当中得到了认可，
这也说明呢就是 大家那个评价也是公平公正的嘛，对吧？事实上他值得拥有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奖项。当然了，评委们也没并没有把他放到这个政文组的一等奖，对吧？也可能呢，就是但可能是他出于这样的一个贬体字。然后呢，说实话，他到底是政文字还是标题字，其实由他怎么说了，对吧？
哦，对，其实我觉得它被划归到正文字体这个分类当中，一定程度上也相当于是对它的评价会更高一些，至少在我看来。
是的。
对，因为你大可以把它划归为一种美术字或者是一种标题字的范畴，但这样子我觉得不完全体现了锦华明朝本身的设计目标和它的这种怎么说，它这个字体的品质，又或者说它这个字体的水准。
是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还是比较欣慰它能够在 Grand 上中拿到这个正文字体这一分类的奖。
当然了，像有些字体的话，因为到最后如果您有一些什么家族展开的话，就说不清楚吧，到底是正文字还是标题字了吧，对吧？最近的话呢，一个最典型的就是像西冢良子他设计的那个雕明朝嘛，对吧？他本来是以这个标题字为这个意愿这个设计的，可是设计出来再发现，哎，雕明朝做出来当正文字也异常的好用，其实，所以呢，当一款字如果它只要它的细节做得足够好的话，然后它如果排版的适配能够做好的话，有的时候呢也能增加这款字的这一个功能性，也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说明它耐用嘛。然后最后补充一下，就是 Grandson 今年 Grandson 的大赛主席呢，除了这个基金会主席 Boris Kochen 以外呢，担任主席呢是 Veronica Brun， 还有呢大曲都市。我觉得这两位呢，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这次的这个联职主席呢，就是这两位啊。所以大曲都市也是非常忙的。以前呢，他原来是在 Grandson 那边拿奖拿到手软，然后现在呢是做大赛主席了。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链接贴到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呢也可以去看看获奖作品啊。如果有什么个人的感想呢，也欢迎啊给我们来信交流与反馈。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那我们欢迎大家写邮件跟我们来交流或者是反馈，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在 Twitter 以及在微信的 ID 都是 thetype， 在 Facebook以及在 Instagram 上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在 Facebook 上应该搜索的 Type 就可以找到我们，在 Instagram 上我也要看一下这个 ID 是什么，虽然我关注了，
应该就是 The Type 吧，
应该是 The Type 然后下划线
啊
COM
OK Underbar Tom，
对对，因为 The Type 这个 ID 应该是注册不到了。对，相当于是 thetype.com 的那个点换成了一个下划线。
然后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微信公众号和 Instagram， 可以发现哈，其实我们在 Twitter 上面也开始作为 thetype 账号，我们最近开始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啊，比如说我们把五年前的会刊的一些东西重新作为图文动画发出来，然后做了一些新的那个小的这个环节啊，叫修文解字啊，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其实呢，那是我们以前那个 T 会刊里面一些内容，也是我们这个五年之前在播客里面曾经提到的东西。那我们有编辑小伙伴现在在努力的正在做了，重新给它发出来。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呢，也会给我们一些反馈也行，或者觉得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就我们每期都有跟相关联的那个自弹自唱的播客，大家可以翻回去听啊。我们以前做了很有意思的东西，现在翻过来看我。
哦，对了，我这里再补充一个小的技术性信息，就是如果大家在最近几期节目中发现，在这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中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排序，或者是这个最新节目的推送通知有问题的话， 大概率不是你这边的问题，是我们这边播客 SS feed 里的时间戳的格式有一点问题。我希望这期节目发布的时候我们已经修复这个问题了，但如果之前大家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不用过于担心。然后这主要是我们近期的这个发布工具应该是 WordPress 这边吧，可能是做了一些什么版本更新，它对时间戳做了一些本地化的处理，然后这个本地化处理没有经过过滤，直接被纳入到 RSS feed 当中，它就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时间戳格式了，所以会引来一些应该算是一些小 bug 吧。期待我们这期节目发布的时候能把这个修复。
我们也非常感谢小宇宙团队然后给我们汇报这个 bug 啊，不说我们还没发现。
啊，对，不过这期播客发出的时候我其实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因为这个节目单的排序出了一些问题。
好吧，其实我们最近这几期也给那个 Apple 的 podcast 的那个 app 进行了一些优化，对吧？尤其是这个每集的封面上面啊，所以大家如果要用这个苹果设备的，尤其是 iOS 上面的这个播客的 app 上面，可以发现我们每集这个封面已经可以在列表里面显示出来了。
哦，对，我自己体验这个 feature 有种时好时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不是很稳定，
就是有它一开始可能没办法跟可能跟你这个完全下载以后才行之类之类的，就是
对，或者是苹果它自己要去做一些抓取和重新渲染的
对缓存，对对对，好像有这样一个问题，至少比以前黑乎乎的一块好嘛，就是每期的封面它可以读取的。其实我们以前每期都是有的，但是就那个字段和那个我们的适配啊，
主要是尺寸，对，它要求的那个尺寸是3000像素边长以上，非常的大的一个尺寸。
是的，因为谁知道呢？我可以在 Apple TV 上面也可以看的嘛。是的，这个我们都有做适配的啊。我们也欢迎这个使用苹果设备的听众朋友们都给我们进行尝试和反馈啊。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由 Eric 和郑宇主持，是由 Eric 在 Mac 位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本期节目由方正字库赞助播出。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